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大学在理工和技术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曾经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一直稳步增加。研究人员分析，根据目前的招生模式，预计到了2025年的时候，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将会比美国增加近一倍。这份研究报告的预期数字是否在这里给了美国敲响警钟呢？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理工科和技术领域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企业进行研发和实现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实现科学领导和保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到了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技术专业博士的人数将会达到接近两倍于美国培养的人数，这个事实确实应该比美国敲响警钟。它代表着中国正是缩小和美国的创新领域差距的又一个新的层面，而另外一个关键层面就是中国正是积极地缩小和美国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差距，特别是在应用技术的研发方面，埃泽尔说。不过美国高校课程设计专家就认为，说中国未来五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将会超越美国，是为美国敲响警钟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的确应该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反思，因为数量的变化时常会带来质量的变化。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认为，只要美国在本国的科学研究之中保持竞争力，并且为全世界顶尖人才提供热情好客的研究环境，即使中国自己培养博士数量超过美国，美国亦都不应该感到惊慌。他说，既然美国没办法阻止中国培养自己的理工科技术的人才，为什么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上面呢？美国应该根据自身培养创造力和进步的潜力来到衡量美国在理工科的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方柏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乔治城大学 CSET 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鉴于中国到了2025年的时候可望培养大约两倍于美国的理工科的博士，再加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以及美中之间的高风险技术的竞争，美中理工科博士毕业人数的差距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与国家安全。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 研究分析师杰克·科里根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量子计算等的技术将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的格局，因此各国想要在这些新兴产业之中竞争，就必须培养强大的理工科人才库。科里根说，虽然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劳动力之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引领和推动着这些领域的很多的研发的努力，而且他们还指望这些人培训下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某一个国家的理工科的博士人数是他的人才基础实力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该国在新兴科技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前景的一个指标。按照乔治城大学 CSET 报告的预期，到了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会培养超过77000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而美国只有大约40000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国际学生的人数，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的人数和美国的比例要超过3:1。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复和快速发展好迟，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约20多年前的事，期间很多高等学校热衷于论文数量的排名、尖端人才的培养严重机构化，以及论文剽窃、代笔等的学术腐败现象有时会发生， 分析人士質疑中國本土培養的理工科博士的質量是否能夠同美國大學培養的理工科博士質量相提並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認為，雖然很難對中國大學所設的博士課程的質量和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質量進行直接的比較，但是中國高等學校近年來培養的理工科人才的質量不容小觑。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 CSET 分析師科里根認為，很多中國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過 40% 的中國博士畢業於中國所稱的雙一流大學，而這些大學幾乎全部都處於全球大學各種排名的前500位。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大學的聲譽有了顯著的提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的學校被認為是世界上頂級的學術機構，因此中國當然有機會獲得大量訓練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到充分利用這些人力的資本，科里根這樣說的。而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的副總裁埃澤爾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國的大學仍然是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在美國大學的頂尖理工科的研究項目當中，外國出身的學生數量日益增長，在美國電氣工程課程的全日制的研究生當中，有 81% 是國際學生，而在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佔 79% 的是國際學生。2019年國會研究服務局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美國這些國際學生當中，註冊理工科專業課程的研究生有 70% 的人是來自中國和印度。埃澤爾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夠建立培養自己國內的理工科人才輸送的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國的政策繼續令到外國學生畢業之後難以留在美國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話，這樣這些將會給了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機構帶來長期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埃澤爾又說，事實上美國可能變得依賴其他國家提供理工科的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生終將會變得越來越可以和美國培養的博士生相提並論。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科學方面方法的進步很快，因此無論目前存在什麼的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縮小，特別是因為很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正是返回中國，幫助中國為理工科以及技術學科建立更好的課程和教研的項目。方柏林又認為，幾十年來美國在科學領域作為頂級球員的信心和自在變得過於習以為常，一般來說美國並不十分積極地以學習的態度去關注其他國家正在做什麼，問題是關鍵是軟環境而不是投入實驗室多少錢的問題。方柏林又說，最終為培養人才而創造的環境會顯得更加重要，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做一些靈魂的探索，就是大家是否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自由和激勵的環境呢？雖然中國在言論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國亦都應該敲問一下自身的環境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的變化。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斯奈德認為，從美國學生在國家和國際評估之中的表現，可以清楚地提出美國理工科競爭力的教育基礎顯得薄弱。斯奈德在最近為教育新聞網站74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之中寫著說，對成人能力的大規模國際評估之中亦都有證據表明，美國基於擁有熟練成年的勞動力而擁有的歷史優勢，相對於全球競爭的對手，尤其是中國，正是逐漸地削弱。而眾所周知，來自中國的理工科和技術領域的博士生，在美國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現出非常之優秀，為美國的科研和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特朗普政府後期，由於擔心來自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越來越多地進入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給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特朗普政府曾經頒發行政命令，禁止畢業於被認為與中國軍方以及政府關係密切的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理工科和科技領域的學位。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台之後， 維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時期的行政命令。鑑於 CSET 研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理工科人才的現狀，美國總統拜登面臨一項的選擇，就是維持特朗普時期的有關的禁令不動，抑或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歡迎更多的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理工科和技術的課程。喬治城大學 CSET 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科里根認為，美國所擁有的眾多高等學校是美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之中最大的資產之一，世界上很多最優秀最聰明的人紛紛湧來美國獲得學位，而絕大多數人畢業之後留了在美國，為了整個經濟和社會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來自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佔美國理工科和技術勞動力的很大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他們，美國將會很難保持他在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霍里根又說，保護美國的研究生態的系統應該是美國的國家優先的事項，但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於利的，而改善美國政府、私營部門和國際盟友之間的情報共享，並且在發現威脅的時候採取有針對性的限制，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副總裁埃澤爾亦表示，美國並不一定必須限制或者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學習，而是應該加強監督和限制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為，例如在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應該繼續開展工作，以更好地監管中國公民可能濫用國家衛生院研究資助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當地輸入中國。埃澤爾進一步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還應該更密切地監督他的任何研究資金或者同中國的合作項目，特別是限制可能會被中國利用用來發展他的商業優勢領域項目的支持，這些亦都應該適用於其他的聯邦機構，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他又說，總體來說，拜登政府應該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是努力擴大美國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渠道，並且鼓勵婦女和少數族裔參與理工科和技術教育及更廣泛的創新經濟，因為正如研究表明，這樣這些群體在美國創新的人口結構之中所佔的比例相當不足。課程設計專家亞比林基督大學的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應該扭轉對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猜疑，使到他們擺脫好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籠罩在他們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投下了一張基於恐懼的懷疑網，這些對這些人確實並不公平，同時亦都損害了美國的利益。方柏林認為，美國過去非常有能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很多人才為了推動經濟科學的發展，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貢獻，另外一些人就在美國的經濟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寬鬆的環境和人才的國際流動要比數量的變化更為重要，頂尖人才是在競爭的環境之中產生的。方柏林又說，歷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就是錢學森，他當時早已經在美國扎根，並且在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當他的忠誠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質疑，導致他的工作受阻的時候，帶著怨恨和痛苦返回到了中國，最終他成為中國在太空和導彈項目上面的頂尖人才。這些應該是美國應該吸取的一個代價高昂的教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